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能够继续来从希伯来书里面来看一些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劝勉的意义的话。今天我的负担还是来到了天路客的这个主题，天路客这个主题我上次讲到了第一讲，就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为着当时那个时代主后七十年左右，第二代的信徒甚至第三代的信徒起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他们当年他们的祖先，他们的祖还没有很远的，他们的父亲祖父辈曾经在旷野里面，不是主后七十多年，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基督的复活，他们的信仰又回到了，因为受了逼迫，又软弱了，信心软弱，就要回到以前那些守律法的那个形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着那个世代的人就提出了一些劝勉的话。上次我们讲到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那里是苦口婆心的有一些的劝勉。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他称呼我们这一些人，包括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徒，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走天路，我们是一起和弟兄姐妹蒙到天上来的呼召。他说我们这些人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因此他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在我们信仰的路上要走得好，要走得扎实，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也要认识我们的使命。因为你有了身份，有生命坚固了，你才能够在神托付的使命上面我们走得稳。所以在这里要他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我们蒙天父的呼召，而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个生命在这里面。所以我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里说思想，我们以为只是想，当然思想我们如果能够集中我们的注意力，这也是思想的意思。不过在原文里面这个意思说，我们应当 fix our eyes on, fix our thought on, 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眼光要定睛在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他是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来到世上，舍身为我们。所以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那么这位耶稣我们的救主他是谁呢？他在神的眼光中他有三重的身份。这里说我们要思想他，我们 fix our thought on Jesus, 他是我们的神的使者，使者是来到地上来代表神的，他是一个大祭司，他是个大祭司，就是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人罪人跟神中间的一个桥梁，为我们的罪献上祭物，把神的饶恕的恩典带给我们。可是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身份，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本来与神同样的同等的在天上的神，可是他为了我们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宝贝的三重身份职分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要蒙来呼召我们跟他一起 在天路上走。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贝。然后这里也说到了，他是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所事和所作。他说到他比摩西算是配得更多的荣耀，因为当时的人的思想已经又回到想要走回那个老路，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不是摩西是伟人没有错，可是耶稣比摩西配得更多的荣耀。摩西只不过是仆人，可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有那份的尊荣。摩西他是在神全家尽忠的，可是只是限于以色列这一家。今天神的儿子耶稣是为着我们普世历代所有信他的人所成的一个救主。所以我们看到上一次我们集中在先知道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刚刚弟兄已经带我们读了第七节到12节。那你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一样。所以在这里他说到，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他说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这一段历史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我们读过旧约很精彩的出埃及记，我们都有印象，小朋友也都知道这个故事。那他这里说他们的祖宗在整个世在整个旷野上一直走40年，走有吃的时候就暂时的高兴一下，当没有水喝的时候又埋怨，这样反反复复有40年的时间。他说那个世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就是我的法则，我做事的神行事的这个途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他那里讲40年是一个世代的人。今天我们信主，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少，可能很快如果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40年你到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已经信主都50年了。可是我对于神的作为，对于神在我身上的那个手所要做的凋谢的工作，那个目的到底我清楚不清楚？我今天的侍奉，我今天的祷告，是不是还像那个吃奶的婴孩，不明白神的作为和他的法则？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所以他说神在经文里面说，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断不可，他们绝对不可以。神生气了，神当初要他们跟着摩西出来，要约书亚带领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块牛奶与蜜之地，就是迦南地，你们跟着出来的时候，那个字我带你们去的地方，虽然埃及很美，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很强盛，但是你们在那里是做奴隶的，我现在要把你们带出来，你们要到一块牛奶与蜜，那里的葡萄你看着要人扛着走的，那里的所有的牲畜在那里都吃得肥美，植物都长得茂盛啊！我到过以色列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那地方真的是个农作物，那种沙漠地方，他们能够用那样的灌溉的方法，能够把这些葡萄、这些甜枣、这些动物，甚至这个牛羊，都能够生产那么多肥美的东西，实在是。那块地虽然是沙漠地，可是神却有赐下水泉，有赐下好土。可是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因为不信，一直试探我，一直阻挡我， 惹我生气，得罪我，所以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神说是我的安息。那这个我的安息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约书亚带人进去的话，他们不可以进入。所以我们看在物质界，我们可以明白的观点里面，他说他们不可以进入迦南地。所以这个安息，我的安息，神的安息，用一块地，用一块肥美的地来预表，这是安息的。我们首先看到这里直接的意义。有些会读经的人，他们很仔细把希伯来书里面跟圣经里面其他的安息列出来，他们可以找出七八种的意义。从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做完了工，他七天以后他就安息了，他就安息了。那个安息跟这个进入迦南地的安息不一样啊。可是我们看到他在那个十诫里面，在颁给这些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他说你们要守安息日。那个安息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今天不会集中在这，不花太多的时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安息有七八种，你可以分出来。但是这里今天我们要集中要稍微注意的只讲两种安息，我就把它归纳两种安息。其中第一种的安息，我们讲到是我们今生的，我把它分成两类。一个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忧虑愁烦，我们这个心灵里面，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常常得不到安息，不能够安静下来，不能够有 peace，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享受他给我们的美好，不能够交托。这是第一类，第一大类的安息。这跟我们的信心也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我们今天身心灵里面，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引导我们要进入交托那个安息。这是第一大类的安息。第二类大的安息，那就讲到我们的真的是将来，或者我们今天跟神的我们灵里面的安息，就是我们可以交托，我们可以没有忧虑，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控诉的那一种安息。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我们要来看神提醒我们的功课。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一幅地图出来了，这是很简单的。你看了我们读圣经读过摩西的这个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就很熟悉知道这一图画，他把整个行程大略的讲。他们本来在埃及，后来经过了这条黄色的路线，经过西乃山领受了律法，那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们就要往那个迦南地去。结果没想到在那个旷野，在迦南地，他们要去探那块地的时候，因着那些探子他们的吵闹，他们的没有信心，把神给他们的好东西竟然都完全忘恩负义的，认为说我们自己在那些巨人面前就是蚱蜢，他们你把我们带出来就是要让他们吞吃我们啊。所以神一怒之下就让他们在旷野里面，就在那一块小地方里面绕绕绕，在那里弄了38年，最后连这个只有两个人能够进入这个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这一段经文的这些的背景。那么他断不可以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表示说不能进入安息是不顺从，没有，我们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听神的话， 也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天天为吃的穿的喝的吵闹。所以在旷野里面，这里说他就是惹他发怒，试探他。他们你看一出来就想到了在埃及有肉吃，有肉锅吃，其实他们又忘了他们是做奴隶的，人家给你一点点，你在他却把他夸大说我们在埃及好像过的是那种太好的日子，我们在肉锅旁边可以吃得饱足。真的真的吗？你如果吃得饱足那还算什么奴隶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在那里乱讲，然后还把神的好意，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都要饿死和渴死在这个旷野里面。所以他们惹他发怒，就是把神的好意变成了恶意。所以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刚刚讲过了，你去看那个迦南地，那你意思是说你看有这么美，你们如果进去这里面的时候，你们的子孙吃得好穿得好，在这里也能够将来像这个巨人一样长得这么强壮。可是他认为我们就是蚱蜢，你就是让我们来送死的。所以这就是惹神发怒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说到你们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因此神才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能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的应许之地，就是迦南。所以这是这个神的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用旧约的历史来提醒他们，来责备他们。那么我们知道神的话 他当然责备我们让我们看得清楚，但是他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劝勉。他接下来的劝勉是什么呢？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像你们的祖宗一样。我们应当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我刚刚讲了这些旷野就是的埋怨都是从一个传染给另外一个，然后大家就一起起哄的。可是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有人要提醒，当我们中间有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劝。而且相劝什么呢？我们要把当初我们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同蒙天召的，我们都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彼此相劝。我多次的也强调，也是自己也很感恩，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信仰的这个天路上面，你们有属灵的同伴，能够真的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这些天路客、天路的伴侣。所以他说你们中间或有人，免得有人要离弃神。离弃神今天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里面有三方面的离弃。一方面就是我们不信的恶心，当我们对神不相信了，我们有难处了，我们就认为神放弃我了。其实不是，神有难处他会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更体验弟兄姊妹们的彼此扶持的爱，更让我们经历神给我们的信心的功课。而且当我们在这样的难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要被罪迷惑，以至于我们的心里就有刚硬。所以在这里是一个警戒的话，你们或有人他们会离弃神。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劝勉。而且圣经里面讲到有哪一些的会离弃神的一些现象呢？你看亚伯拉罕的侄儿叫做罗德，他跟着亚伯拉罕从乌尔出来到了这个到了这个迦南地，他看着他的叔父经过了很多的难处，而且一出来是两手空空， 可是后来他竟然能够成了大族。本来他的叔父不能生产的，生育的，他的叔叔沈成没有儿子，所以 才把他带出来嘛，当作儿子带。神还能生儿子，生孩子。这个罗德他经历了跟亚伯拉罕一起的日子，他也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失败，对吧？亚伯拉罕不敢认他的太太，差不多要把他太太给卖了，为了求自己的保守。他叔父软弱，他也看到他叔父依靠了神，本来他被掳去的，结果他叔父家里的壮丁就带着去把他救出来了，胜过了四王五王。所以他的叔父这一生里面，他看到，然后可是他却渐渐的挪移帐篷，他没有拦阻他的仆人们去跟他的叔父去争财产争土地，他叔父一直让他。可是罗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搬到索多玛、俄罗玛那个附近，看到那里的城市的繁华，看到那里的这里有许多世界上的享乐，他就因着他的私欲，他就渐渐的就搬到了索多玛、俄摩拉，到罪恶之城里面。结果最后全家也都在那里都灭亡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天路历程里面，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都不是一天造成的，是慢慢慢慢不知不觉的软弱的。所以我们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如何的将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以免我们离弃神呢？他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彼此相劝，我们要因此有了一个信心能够坚持到底。那要彼此相劝，我们就知道了天路的同伴很重要。我几乎每次只要有机会讲到这里，我就一再的强调天路的同伴，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同伴。当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他提醒他的晚辈的时候，接班人的时候，他希望这个提摩太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战士。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个人真的很容易迷糊，很容易软弱，所以我们需要常常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我现在虽然把教会的一些行政的职分，一些这些我都放下来了，我现在是人生里面的另外一个阶段，就是我没有，我现在所谓的世人讲的是退休，就是我不会再兼顾这个教会里面的主要的责任。可是在我自己属灵的路程上面，除了我自己的家人，我自己的我的太太，我的孩子，我们自己一家人的追求之外，我还是不能够停止我们有一些聚会，不可以停止聚会。我们跟弟兄姊妹仍然有相交，我仍然有查经，我仍然有读书会，我仍然跟弟兄姊妹们有些比较常常接触的弟兄姊妹彼此有劝勉。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必须要一起来建造的。我不知道在这里提过没有，我在每次读到以前读到这个约翰福音21章那里讲到耶稣复活向彼得显现的时候，彼得跟他的同伴去打鱼了，对不对？他们又去撒网去打鱼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彼得一定是很羞愧，他因为三次不认主， 所以他去打鱼，他跟他同伴说，走吧，我们去打鱼吧。几个人也是觉得很，那个时候也是看到，哎呦，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跟随的耶稣，以为他要来做王的，结果却这样子，羞羞耻耻的，这赤裸裸的被罗马钉钉钉死了。所以他们都很伤心，很失望。可是当我读到约翰福音二十一章那里说，耶稣主动来跟他彼得显现，跟他的同伴显现，而且我们都知道他在那里给他预备的早餐，是吧？叫他说你们来吃。那里面最当然那篇信息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主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许多读经的人能够明白这些这个希伯来文希腊文的人，他们能够给我们把那三次的问跟彼得的对答能够讲得很清楚。你喂养我的小羊，你是不是真的爱我？让我们知道一个人曾经得罪主，他需要主这样子的爱心的挽回劝勉。可是当我准备这一列天路客的信息的时候，我再一次看到那些经文，我发现我以前一直忽略的二十一章的一开始就说到彼得他到海边去打鱼，他告诉他同伴说我们去打鱼，结果同伴就跟他去了。我才注意到彼得在那样的软弱失败的时候，还有人没有说瞧不起他，大家还是有六个同伴，你注意看，有六个人要跟着彼得在一起。彼得说我们打鱼去，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们真的是灰心失望的。结果这六个人也默默地陪着彼得去打鱼。所以你知道天路的同伴非常重要。我们软弱的时候，尤其我们软弱，我们在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应该帮助人，我们也扶持那些软弱的同伴，但是我们自己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需要寻求同伴的支持。所以当我们灵命成长的时候，我们除了有读经，我们除了有祷告，除了有教会，这三方面里面包括十字架，读经、祷告、教会，还有我们自己，虽然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可是我们实在是需要天路的同伴来一起勉励，一起扶持。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讲到了经文，讲到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像惹他发怒一样。你注意这一段后面的经文用了几次他劝勉，岂不是这样吗？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惹他发怒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硬心，我们犯罪，我们不信从。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求神让我们能够警惕，知道我们不能进入是因为我们惹他发怒，我们的信心不够惹他发怒，我们竟然又故意犯罪。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一些光景。然后个人圣经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一段经文是很严厉的话，希伯来书我们看上一次的我们讲的六节经文里面是一个勉励，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神使者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等等，是一个勉励劝勉。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马上转到了这个很严厉的责备。那这些严厉的责备让我们都看到了圣经人物及生活上的应用。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他是迷糊被罪迷惑。我们也曾经讲过了犹大 他是后悔的，他卖主了，可是他没有改过来。彼得他是悔改的。那么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有常常印着新的光景？生活中印着新的光景的表面的表现就是不检验。别人得罪了你，你死不见面，你越就是不肯和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怜又可惜的一个光景。你就没有办法尽力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安息。我曾经也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分享过，我以前看到不管哪些教会啊，甚至很大，我们 New Jersey 最大的上千人的那个教会，我们今天看他这么神这么使用这个教会传福音，可是当我们回想，我们因为在这里久了，在30年前左右，那个教会也发生很严重的一个分裂冲突。那我今天可以这么说，几乎是我去过的教会，我那这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啊，只是说我认识的这些教会，几乎每一个教会多少大都有这些吵架分开的光景。生活中不解怨，我的意思是说什么，我曾经也劝到一些弟兄姊妹说，那我们就去道歉嘛，就去和好嘛，何必呢？在我自己服侍的地方里面也有十几，算是大概个11、12个，顶多不超过15个，因着最早的可能有7、8个人跟着我有意见，那么等他们不愿意在一起聚会了，他们自己去找地方聚会。那后来又有7、8个人5、6个人跟着别人有意见，哎呀，不想看你了，也就跑去了。那么你说那十几个人去借一个地方聚会，那也就罢了。我后来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我觉得蛮惊讶，我说有这么严重吗？我都没想到我们这样的意见不同，为什么不能够坐下沟通呢？而且这件事情嘛，大家弄的总有个过程过去了，那么在大家仍然应该在一起嘛，聚会嘛，为什么要就要这样子就走了呢？结果后来我自己也尽力的，他们因为借的地方是下午聚会，所以我后面的1、2年里面，我大概去了3次到4次，我下午没有聚会，我就跑去他们聚会的地方。啊，当然我说过，这十几个人里面有些跟我没有不是因为我的缘故的，那么我去的啊，他们还是很欢迎啊，来啊。那慢慢曾经跟我有一些不愉快的人，也慢慢因着我去了3次4次，我主动去跟他打招呼啊，他也不好再硬着脸，也至少我们礼貌上我们也能够啊在一起啊，说着问安吧，问好。哎，可是就有这么2位3位你看到我来了，那个脸一板就走了，就是避不见面，避不见面。所以我们在想，为什么不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甚至最近这1年多因为你想想，跟我们这同工又跑出去，今天最起码也有65岁以上了。你这个十几个人一直找不到，没有人来用下午聚会，慢慢慢慢的又走又，现在个位数字的，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劝他们说，那就回来聚会嘛，这里都欢迎你们回来嘛。就有人讲，我们不要回去，为什么不要？我们回去不就是表示我们以前错了吗？我觉得很可惜，为什么错了又怎么样呢？这里已经上你一直弟兄姊妹来探望你们，来劝导你们，就是我们一起还是回来嘛，这是一个见证嘛。为什么不要硬着心不解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软弱，都有错的时候，你去道歉嘛，你亲自去那里就表示你愿意和好，那为什么不愿意放下这个难处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要硬着心惹神发怒，让我们更清楚知道神救赎的心意是什么。神说，我告诉摩西说，我像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这个身份跟职分是何等的宝贝尊贵，你们属我的子民，而且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成为这个世界上被分别为圣的一批人。所以保罗后面在哥林多书里面就劝勉弟兄姊妹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以前，我们的祖宗以前所经过的这些旷野的经历，这些击打磐石的经历，都是预表指向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天路客的信息的第二讲，是带着一个责备，是一个警惕的信息，不像第一讲，第一讲里面是让我们鼓励我们把眼光定在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身上，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比房子更尊贵，神要建造我们，神比房子更尊贵，我们也是神所建造可以得安息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些的劝勉跟警告的信息里面，让我们警醒得到见解。好，最后我们要来把今天的这些经文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已经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说，这些事情都是作为我们的见解，这些事情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不要拜偶像，不要行奸淫，不要试探主，不要发怨言等等，警戒，这些都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以为自己站立的稳的，你要小心啊，免得跌倒。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会得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犯错，但是求神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真的看到我们今天的身份跟地位。整个出埃及记讲到安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用这个图表，这是在网络上面做拿下来的图表，你看这整个过程多么的奇妙。曾经在埃及，在世界里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是罪人的光景，可是神把我们带过了，出了红海，我们就进入了旷野，旷野里面我们了，可是我们信心要经过很多的试炼，甚至我们过了约旦河，我们进入迦南地还要面临许多的征战。这就是我们今天不是说坐着花轿你就上天堂了，我们今天在这个基督在教会里面，就是说在基督的给我们预定，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一起征战受神的祝福，成为门徒，被选为门徒，可是我们仍然会有征战。所以这些图画里面就让我们看到我们一个灵命的历程，给我们的一个总括的图画。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我把它总结的两大方面，一个叫做不可，一个叫做要。这警戒的话里面，要不要有离弃神的心，好不好？我们把这个重点，我各用了五个 五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请弟兄一起来读。第一个是什么？不要硬着心不听神的话，惹神发怒。弟兄们，等一下声音要大一点哈。那第二个是姐妹们来读。姐妹们是什么？不要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只是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好，第三点，弟兄们再来读。不要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法则。姐妹们读第四点，不要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好，我们一起读第五点，不要什么？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神。你看我们刚刚读的十二节经文里面，归纳第一方面说不可，你们不可以有这五方面。那么还不止这样，还有要，你们要追求。要怎么追求呢？姐妹们先来读第一个，要怎么样？要听神的话。第二个呢？弟兄们，要晓得神的作为，不要迷糊。第三个，姐妹再来，要提防不幸的恶心，离弃神。第四个，弟兄们来，要天天彼此相劝，免得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最后我们把一起来读第五个，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神的话多么的精简，这十二节的经文里面有五大点的不要，有五大点的要，让我们一起来勉励。所以最后来到了今天信息的结论，我再说，神救赎我们不仅只是要我们出埃及，更要我们进迦南。我们如果出了埃及却不能够进入迦南，我们是真是比世上的人还可怜。所以这当神在这里面说的话，断不可以进入安息，这是惹神愤怒的惩罚。而我们不能进入安息，是我们自己不幸的后果。所以你注意这一段经文里面，不可跟不能，我们有我们人的责任，也会因着我们的作为所带来的后果。好，最后我还是给弟兄姊妹自己你可以有几个反思。我们是不是经常，我自己的光景是不是也是不听神的话，硬着心惹神发怒，试探神，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神的作为呢？纵使你说你没有全部，可是我至少，我想我可以说，可能我们至少都有两三点像这个里面所说的。那么在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除了自己读经祷告，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在教会属灵同伴里面一起来奔找这个天路。求神借着他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加强的是哪些地方。好，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将你的话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发现你的话真的是那样的能够把我们的心灵思想都能够分析得这么清楚，就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意念都像那个利刃一样能够刺到骨头里面，一起能够把它剖析得那么的清楚。求神借着你的话，我们不是只是读读听听，而且这些话语是今天对我们个人，对我们教会所要说的话。我们仰望你圣灵来引导，来指教我们过一个合神合你心意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